好，这个改变难乎啊！我改变上面还加了一个星号，为什么加了一个星号呢？我要把这个改变稍微的做一个解释啊。其实呢，我们如果谈一个广义的改变来讲的话，其实是改变是非常容易的，对吧？啊，我们每天都在改变啊，我们每天可能是你比较注重你的这个体重。对吧？啊，你可能每天你会称一下你的体重，啊，你的每天的体重都会有一个微小的变化，啊，可能是多了0.01公斤啊，或者少了0.0公斤，对吧？啊，当然，如果是你是专注于提升自己某方面的技能啊，只要你有学习啊，都会慢慢的带出一些积累，也会带出一些对知识掌握的一些改变，对吧？啊，所以今天我说的这个改变呢，它是在指一个。正向的、积极的一个改变啊，不是那种随机的改变啊，不是说啊，我今天吃了这，选择吃这顿饭，明天我换一个餐厅啊，换一个餐厅的改变，不是这种改变，是跟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追求啊，你的一个渴望，你想要看到一个生命的提升这个方面的一个改变，好吗？所以希望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里面来理解这样的一个改变。当然，说到这个改变的时候啊，我们就要谈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状况，就是当你追求改变、渴慕改变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状况呢？我们对号入座一下啊。第一种呢是这种啊，这种呢就是说他经常立自己的志向啊，比如说每新年就说啊我要减肥，对吧？但是他叫什么呢？屡败屡战啊，屡战屡败，对吧？啊，他经常立这个 flag 啊，但是基本上呢收效甚微啊。这是我们在面对这改变过程当中、努力过程当中的一种状态之一啊，对吧？啊，这叫什么呢？这叫这个啊，屡败屡战式的。好，第二类呢，就中间类这类啊，这类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啊，这叫。躺平式的啊，就基本上尝试了几次之后，你觉得哎呀，forget it 啊，就不管了，对吧？啊，胡吃海塞啊，就是别人啊，我现在减肥减不下去，那就不管了，对吧？他处于一种躺平啊状态啊。当然，这个人在这里面就是他整天就是刷剧啊、刷屏啊，然后不务正业，对吧？他其实活在一种这样的一种懒散的躺平的状态啊。这是第二类啊，就是他经历过一些。想要追求改变，但是在过程当中他放弃了。好，第三类呢，就是这一类啊，这一类是什么样子的人呢？啊，就是他在改变的过程当中达到了一个地方啊，你看他，哎，他这个爬山啊，那个爬到中间，对吧？啊，那爬山，但是呢，到了这时候他觉得很辛苦，很累，就是面临了一些生命当中一些瓶颈。啊，就有点阻塞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信主信了一段时间，觉得哎，有没有改变呢？有没有成长呢？有成长，有改变，对吧？啊，但是呢，好像发现就停在那边，就很难再往上再去进步了，对吧？啊，所以我觉得信主10年、20年啊，有一段时间弟兄姐妹，我觉得或多或少，哎，可能你处在这种第三种的境界。啊，就是啊，你说叫周围人啊，你有没有见证？有见证啊，但是你这个见证很多时候是2年前、3年前、5年前的见证，对吧？啊，最新的好像啊，好像有点停滞啊，这是属于处到瓶颈期、停滞期的一些状况。好，这样的一种三种状况呢，其实基本上概括了我们现在在追求改变的过程当中大家的啊几种情况啊，对吧？好，当我们看到这个之后的话，我们就要想思考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改变，它的一个渴望改变的一个本质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改变吧，就是每个人都想要改变啊，就每个人追求改变，但这改变它到底为什么我们内心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基因呢？为什么我们内心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追求呢？对吧？啊，你会去看那个这些动物啊，它不会追求改变的啊，对吧？这动物就吃了喝喝，吃了睡睡了喝啊，它基本上就满足自己的本能就行了。对，所以只有人才会有这样的渴慕改变啊，一个这样的一个追求，对吧？所以我们就要想，这样的追求何在呢？啊，追求从哪里来的呢？所以我们就要回到神的启示啊。好，我们就要看到这其实这里面就带出一个什么呢？ 带出一个张力啊！你看，这里我这张图啊啊，我是借助 AI 协作画的啊。它这上面呢，上面你看是一个人，一个人他是一个理想的自我，对吧？理想的自我，他是在走在一个往上的一个追求的道路当中啊。那上面呢，它是一个叫理想之城啊，就可以说是你这个理想的一个自己啊。你每天就是那种非常激昂的，有这样的一个阳光普照的状态下往上追求。对吧？然后呢，下面的呢是你一个现实当中的自己，现实当中的自己呢就有很多的叫谄媚，对吧？啊，就是下面有很多的那个那叫纸张，那纸张代表的什么呢？就是你的代办清单，对吧？啊，你生活当中啊，就是我要啊买菜啊，我要照顾孩子啊，我要干这个干那个，对吧？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生活当中一些琐事，很多的东西把我们缠累了住了，使我们呢。不能够真正的去叫什么呢？去追求那一些上好的一些东西啊，它其实就带出来一个理想的自我和一个现实的自我之间的一个差距啊，中间用一个绳子拉在那边，对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 gap，就是中间的一个差距啊，一个差距呢就是一个理想自我啊，你觉得啊，如果我是怎么怎么样就好了，还有一个现实的生活当中那个自我呢就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所缠累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的改变呢，就想要能够从一个现状的自我能够突破啊，能够达到我们理想的一个自我的状态啊。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为什么想要渴望改变的一个本质，它就是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张力，对吧？啊，所以这其实就让我们看到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没人看，就是当你改变的时候，你都是向往一个更好的自己啊。所以向往更好的自己，你会做一些计划啊，定一些 flag，然后呢，希望能够在这个未来能够带出这样的一个转变。好，这个是让我们看到一个理想的自我和现实的自我的差距。当然，我们就想，哎，这个理想的自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你为什么内心当中会有这样理想的自我呢？当然，这个有些理想的自我是从环境所来的啊。你可能看到周围的一些弟兄姐妹啊，有些人身材特别好，对吧？你就觉得啊，我如果像他身材这样好多好啊，对吧？这是一种外在给你的一个叫什么呢？给你的一个影响啊，一个激励。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当然，我们稍微的谈得深一点的话，我们看一下圣经所启示的他的这样的一个理想的根基从哪里来的啊？我们从圣经当中就看到，这个理想的根基其实是来自于神那尊贵的一个设计啊。神是怎么设计的呢？我们看这节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的1章26节。来，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的话，当然我们人要追根溯源嘛，对吧？我们就要找到啊，神创造人的最开始的叫什么呢？说明书和蓝图。所以在这里的话，就让我们看到，其实神造人给人的这个身份，其实是非常宏大的一个身份。这就叫什么呢？万有的管家，对吧？啊，就替神管理万有。当然，替神管理万有，它不仅仅是要有管理的一个能力。他还要带出神的一个形象啊，就是要把神的一些属性，比如说我们能够背的时候，就比如说神的公义啦、神的慈爱啦、神的怜悯啦、神的信实啦，这些都能够在人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对，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其实呢，神会把他的一些神的一些属性放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啊，所以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理想的状态，对吧？啊，我们一个理想的状态啊，就是你的神的，包括神的一些节制啊，神的一些智慧啦，神的一些方方面面，神的处境都在我们的人心当中。对，所以人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呢？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 DNA，这是神所放的 DNA。当然，不仅仅是放了这个 DNA，神还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管家的一个权柄，对吧？所以神是希望我们管理万有。啊，所以管理，哎呀，所以你现在如果是还没有带出来一些管理方面的一些施展啊，你也觉得好像没有达到应该有的一种标准， 对吧？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处在一种啊，好像不得志的状态。哎，这也是因着神把一些管理的一个基因放在你的里面啊。所以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达到这样的状态，哎，你也会觉得不错，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右边一个图，就是你看，其实神创造人的时候是给人的一个是这样吞吐万有的一个能力啊，吞吐万有就是万有在人的面前都是属于人的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呢？掌权范围之内啊，所以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叫什么呢？委派极大的神给我们的授权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大家思想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状态，对吧？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是已经在职场上打拼很久了啊，但是你觉得，哎，我真正能活出神的荣耀了吗？我真的把神给我的这样的一些管家的才干、神的一些智慧、神的一些属性都活出来了吗？哎，其实好像差距还很大。对吧？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个纠结，或者内心当中的一个不满。所以这个不满呢，其实就带出了我们来追求、渴望这样改变的一个原动力。所以这让我们看到神的一个设定了。当然，这样的一个设定呢，后来呢，受到一些打岔。对吧？我们要把这个打岔呀，稍微的，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啊，就是现实当中的落差。就是属于叫堕落后遗症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三节的经文，《创世纪》3章的第6节到第8节啊，我们一起来。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可喜爱的，先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对，这边让我们看到了，其实就是人后来的一个堕落啊，就始祖亚当夏娃的一个。堕落带出我们整个人的，他进入到一个下坡的一个轨迹当中啊。我们这里面看到什么呢？就是亚当夏娃吃了这个禁果之后，对吧？吃了这个禁果之后呢，带出一个非常明显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种躲避神。对，就本来呢，这个作为神的儿女，应该是特别尊贵的、特别荣耀的、特别这叫什么呢？你就觉得光鲜亮丽啊，高大上。但是呢，你会发现，当他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呢，他就会带出来一个羞愧啊，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哎，羞愧。然后呢，便拿了无花果树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这个就带出来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状况。这个皇上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自救。你会发现在这里呢，突然出现了一个自己想要解决问题啊，自己觉得在之前根本没有是这样的啊，之前他们是那种非常的这叫什么呢？叫神采奕奕的，对吧？突然在第7节带出一个反差啊，带出了反差，看到自己觉得自己很寒碜啊，很就是叫什么，就是那种就觉得自己身体好像很悲催啊，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的就觉得特别想要找点东西吧，给自己做一些掩盖，对吧？所以这就进入到了一种想要自己去靠着自己的一种方式来给自己遮羞的一种状态啊，这就是当时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带出了这样的一个自救。啊，一种状态啊，这个也是用 AI 画的图啊。你看画的图里面，哎，他用这个无花果树一些叶子，遮盖自己的身体啊。当然，他们就躲在那个树的下面，对吧？然后背后呢是一个亮光，亮光代表什么呢？代表神。其实后来来找他们啊，对，这来找他带出神的光在那边啊，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来救这个光，他们却躲在树下啊，然后不想要来亲近神。啊，这就带出了一个非常惨的一种状态，就是躲避神的一个状态啊，躲避耶和华的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人跟神的这个关系就带出了一个分割啊，这是当时亚当和夏娃他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带出来了一个自然的回应啊，非常自然的回应。好，当然呢，我们人。 借着亚当夏娃的犯罪，然后带出了人的整个的堕落之后呢，其实就带出了我们人自己的自救了。所以这个自救模式呢，其实是一直从亚当夏娃直到当今啊，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其实或多或少都处在这样的一个自救模式当中啊。这个自救模式就是说，你对自己现状不满意，对吧？啊，然后你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去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呢？让我们能够好像有一些进步，有一些提升，对吧？所以这是当年亚当夏娃他们所做的啊，看到自己羞愧，找一个遮羞布啊，找一个无花果的树叶子来遮盖自己。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对吧？我们今天每一位人啊，包括每一位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受这种自救的一种影响啊，这种自救就是希望凭着自己的努力啊，凭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奋斗，然后呢，为自己现在一种羞愧的一种状态带出一些提升和掩盖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处的一种状态啊。当然，这种状态呢，其实是很大程度上他是搞不定的啊。他为什么搞不定呢？就是我们要看这节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的3章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对，这边就是大哥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断了线的风筝嘛啊，所以我现在也放在这边断了线的风筝。其实让看到这边，我们说犯了罪，罪的原文是分开、断开的意思啊，就部分脱离整体啊。就其实我们世人都处在一种跟神分割、断开的状态。这个断开的状态之后呢？人呢就要自救啊，人呢凭着自己的方法去，好像能够活出一个叫什么呢？人模狗样啊，能够看似光鲜的状态，但是离着神的这个荣耀啊，已经相形渐远了，已经差距太大了。这边说亏缺，这边原文的意思应该是叫说我们说叫丧失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丰富啊，神的思想、神的性情、神的意念啊、神的旨意啊等等的，就是神那一切的丰盛，离我们已经太遥远了啊，就是我们已经跟这个神这边已经断了，所以我们很难活出神的心，所以呢，即使是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追求我们上进啊，我们甚至就叫追悬梁，知道吧？头悬梁，锥刺股。但是你会发现，哎，我们就像是一个昙花一现啊，看似挺光鲜的，但是其实真正的你自己是活不出真正的神原来设定你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命的状态。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很多人面临的这样的一些叫什么呢？我们叫成功学啊，或者叫自我的一种提升啊。你会发现这类的书籍啊是特别畅销的书籍啊，对吧？啊，就是你去这个书店，你看到那种叫自我提升的类的书籍，它是特别多啊，特别多的各种各样的。对，所以这一类的书籍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人其实他是想要突破的，对吧？但是这边圣经已经启示了，人靠着自己的方法啊，搞不定啊，可能能够带出来一点点进步，但是只不过是叫什么呢？50步笑100步而已。对，所以呢，让我们看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启示之后呢，我们要恢复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心意啊。当然，怎么样恢复呢？其实就是要重新的恢复这样的一个连接。这样的连接是怎么做到的呢？当然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啊。第一个是约翰福音10章的第6节，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好，第二节是约翰福音1章的12节，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对，所以这里的话，我们能够揭开了神的一个拯救的方法啊，拯救的方法不是自救啊，不是说我们自己好像你读了多少书啊，然后你带出多么这样的一个努力和实践，乃是借着主耶稣基督重新的恢复跟父神的一个关系。所以这边啊，他这边说耶稣说我就道路真理生命，带出了道路，带出了一个方向啊，人其实是有方向的。 只有主耶稣基督他知道了这个方向，他也是真理，他也是启示真理的神，他把这个真理能够借着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让我们知道啊何为真理。当然他自己就是生命啊，所以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别重新获得这样的一个生命啊。然后下一节经文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啊。这边接待呢，原文当中就是接受的意思啊，就英文我们叫 accept 啊，就是接受的意思，其实就是。当时的场景呢，就接待耶稣就包括什么意思呢？就意思就是说啊，耶稣来了你家，哎，你接待耶稣到你家住，对吧？这就是接待啊。但是我们放在现在的场景的话，就是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扉，把耶稣接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主啊。所以这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所带出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关系的一个恢复。啊，是一个道路的重现的连接，对吧？啊，我们之前是一直想要通天啊，通不上去，对吧？啊，你自己凭着自己的努力，你想要好像能够活出一个光鲜亮丽的生命啊。现在主耶稣基督说啊，你要接上啊，跟我接上啊，我是跟父神接上的。你跟我接上之后，然后呢，你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成为神的儿女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信仰最大的一个差别跟其他的信仰最大的差别就在乎于我们相信我们人凭着自己是救不了自己啊，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叫什么呢？叫绿色通道啊，主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开启了这绿色的通道，在借着这样的通道呢，我们可以带出来一个生命的一个恢复。啊，这是一个关系的恢复，借着这个关系的恢复呢，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生命更新的一个叫快车道。好，当然呢，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教会，进入到神的家，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在教会当中已经叫什么呢？生根建造了啊，就已经在我们已经很熟了啊，已经打成片了啊，感谢赞美主，对吧？所以我想。人的一个改变呢，他是借着耶稣基督，他接上了之后，他要慢慢的进入一个什么呢？进入一个改变的一个过程啊，一个改变的过程。所以等一下呢，大家会听到建寿的分享和这个平南的分享，会就分享带出他们生命的一些改变啊。我就在想，哎，这个改变，当你接上了这个神之后，他的改变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发生的呢？啊，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改变才能发生啊？为什么有些人他说是自己信主的，但是他迟迟没有带出改变呢？对吧？所以我们要叩问一个比这个再深一点的问题，就是改变所带出来的一些叫什么呢？一些需要的一些条件。好，所以这边啊，我就给大家总结成了一个神所使用的方案，我这边叫。生态位啊，当然这个生态位它不是这个生态和位连在一起，它是生态加位啊，生态加位。好，所以我们先来看生态啊，就是我们改变呢需要一个属灵的生态。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以弗所书四章的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之基督。哎，对，所以这边的话启示了一个。成长啊，我们叫改变或者长进，它带出来的一个两个基本的元素啊，一个是爱心，一个是诚实化啊。当然这边翻译的不是那么准确啊，原文是这样意思，就是在一个爱的一个氛围当中传讲真理啊，传讲真相。对，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后面这个诚实化，它其实不是诚实化，它是真相啊，神的啊道，神的话语是这个层面。啊，前面是爱心啊，爱心它是一个环境，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这里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生态当中啊，有两个基本元素，这两个基本的元素是改变、成长的一个必要的元素，一个是爱的一个环境，一个在这个环境当中要有神的话语、属灵的真相的一个传递啊，所以这两个是必要元素。啊，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呢，还有一点啊，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啊，就叫职分功用啊，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四章的十六节，来，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对，所以这里面呢，带出了一个接下来就是。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还有一点就是要带出每一位的一个叫职位、职分或公用啊。他这里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对吧？你要找到你的一个坑，然后在你的坑的上面带出你的一个功用啊。功用什么意思？就是功能的意思。对，就是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都有你的功能的，对吧？啊，所以这个功能是跟你的职位，是跟你的一个位置是联系在一起的，对吧？就举我们教会最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的道具组，对吧？啊，道具组的弟兄姐妹，他们服侍道具组，他做这个道具的服侍，就是一个他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啊，职分。对吧？然后它的功用，它就带入它的功能啊，就是它里面所做的这个东西啊，就比如说要预备，要提前来一段时间，要做一些预备啊，要给大家调麦克啊，对吧？给大家安排这个，包括你的这个遥控器的使用，对吧？这就是你在这个位份上你所该做的这个功能，你做的这个事儿，对吧？所以这个事儿是跟你的这个职分是连接在一起，对。然后呢？当每一位啊，他叫什么呢？百节各按各职。百节各按各职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大家不是一两个人服侍，对吧？如果一两个人服侍，这不是正常的状态。理想的状态就是每一个人都参与到其中。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教会好像基本上是这个状态，对吧？反正我知道的就是敬拜组，再加上道具组，再加上主日学，基本上涵盖了我们教会大概80%-90%吧。对吧？应该是大姐应该就比较清楚啊，对吧？就是上次我记得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领着红包嘛，对吧？基本上这个红包啊，这个道具再加上敬拜再加上主日学，基本上教会每个人都要上来，最少上来一次。对，所以我就想，其实一个真正理想的一个教会，就是一个人人服侍的教会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教会当中带出他的职分和功用，然后呢？当他都带出主份供应的时候，他会让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就会带出了一个身体整个的成长增长这边的身体呢它是指这个基督的身体就是指整体的成长它这个整体的成长对，所以我问大家，如果整体成长了，我们个人有没有成长呢？当然有，对吧？这是很正常的，对吧？你这个孩子长大了，当然他每上面的器官，就是什么手啊、脚啊，他的身上器官都是叫什么呢？叫 proportional 的就是按比例的成长，对吧？他不可能孩子长大了，他只是手长，脚没有长，头没有长，对吧？他就不正常，对吧？所以这里所带出来的一个成长呢，它是一种神所希望看到的一个。正常的成长的模式就是大家一定要叫共同成长，对吧？所以这个的成长呢，就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进入到你的角色进入到你的职分，带出你应该有的一个功用。好，所以我们总结一下所以这里呢，就是带出了一个叫三维模型对吧？所以我们大哥特别喜欢这个理论构建所以我们就效法大哥，也是做一点点理论构建所以这边我们带出这个脑、心、手的这个理论这个把刚才总结的我们把它归结成三点脑、心、手脑是指什么呢？脑当然就是指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神的话语，对吧？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生态当中，我们有神话语的一个不断的一个传递，对吧？当你浸泡在这个的里面的话，其实就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领受到我们的心中我们可以思考，可以明白，对吧？所以这个是满足我们最深层的一个什么样的需要呢？就是一个认知力的需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而为人，我们都想要搞明白一些东西，对吧？我们信主的时候也特别想明白，到底是神怎么救我们的，到底是神怎么让我们成长的，神是怎么样去做他的一些事情的，就是对于神的一些启示，神的一些救赎，神的一些创造，包括神做事的方式，我们都愿意去明白去晓得，对吧？所以这个就借着神的一个话语启示让我们知道满足我们认知的一个需要。当然还有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谈的这个新的层面，就是神的爱的层面，对吧？在这个圣爱的层面里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什么需要呢？都有一个归属感和一个安全感的需要。所以在神的家当中，借着我们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服侍就是比如说我们最近大家就特别喜欢，就是 吃饭嘛，对吧？聚餐的时候，大家就发群，对吧？昨天晚上特别有意思啊，我们在一块吃饭，吃完饭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拍个照，这边拍了个照，然后我们在聊天，聊到一半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周慧就跟我说，哎，尤明，就这个尤明，你这个记得吗？你的照片还没有发呢。是，他说：“你看群里面都晒照片呢，我们还没有晒照片。”对，这个当然，这是这个我们这个晒照片，其实就是爱的一个展示啊，爱的一个展示，对吧？所以，因为在这个神的家当中，我们就是叫什么呢？蹭饭啊，来弟兄姐妹家蹭饭，这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彼此相爱的一个展现。对吧？啊，所以我们也愿意把这样东西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啊。对，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有一个圣爱的一个需要，来满足我们的一个安全感和这样的一个归属感，对吧？因为我们在神的家当中，我们是一个神的家，神的家当中弟兄姐妹的这种感情，它是需要借着在一起吃饭呐、聊天呐、甚至有些时候有机会可以住在一起。对吧？啊，所以你会发现，跟弟兄姐妹有一起，如果能够住在一起，哎，那住一两次，感情就不太一样啊，对吧？就觉得特别的，叫什么呢？有一些这种亲近感啊，对吧？所以这其实就是神借助各样的方式，让我们的这样的在神的家当中得到爱的一个满足，这也是我们最基本的需要。对，然后最后一点呢，其实就是守的层面，守的层面就是圣功啊，就是神。借着给我们恩赐和才干，让我们在神的家当中，每一位都要发挥我们自己的才干和恩赐和才干，对吧？所以这个当然最中间呢，还有一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对吧？圣灵带出我们对神话语的一个理解，圣灵带出我们一个爱的浇灌，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圣灵的工作也带出一个恩赐和才干，助力在我们的服事当中，让我们叫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对，所以让我们看到，这其实就是神在这样的神的家当中、神的国当中所用的一个基本的三个维度，来带出一个整体的改变啊。所以这个整体的改变，其实需要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样里一起来营造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态啊。所以如果有这样的生态之后，很多人在这里都会经历改变。对，所以这个是特别感恩的事情。好，所以我自己呢，到分享到这边，我就稍微分享一点自己的一些见证啊。好，跟大家分享一个图啊，一个图，这个图呢，是我前段时间我跟汤培，这个去厦门吧，其实我们不是去厦门，是经停厦门啊，在厦门那边停了一下，然后呢，就跟厦门石狮啊，还有一个泉州的一些弟兄姐妹见了一面。对，然后他们特别热情啊，他们就是大家都从四面八方啊聚到这个石狮，然后我们在一起吃了个饭吧。里面呢有一些老学员，有一些新学员啊，新学员有一跟我们刚刚参加三安制一起学习的弟兄姐妹啊，一起见了个面，然后在一起有一些团契和交流。对，这里面的话相当大的一程度弟兄姐妹都是我们早上有个灵修啊，我们早上有个灵修，大概每一次是。平均人数大概是10到12个人吧，10到12个人，然后基本上是每周二的到周五，我们一个周有4天吧，因为周一有这个晨祷会，所以我们就没有安排，所以周六呢，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些三三制的一些小灶，所以我们没有特别安排，所以就周二到周五有4天早上，4天早上的话，我们早上是从6点半开始，到8点多。啊，所以8点有些时候是会拉得长一点点啊，但一般上是8点多一点这样的时间，所以基本上很多弟兄姐妹在线上，我们都在一起大概两年，有的是差不多三年了啊，这时间是挺久的。所以呢，这些弟兄姐妹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见证了一些弟兄姐妹的一些生命的一些改变啊，就是最近有我们在一起分享，就一些弟兄姐妹是说啊，之前跟自己的丈夫啊，这个关系特别不好啊，然后呢就是冷战啊，冷战，然后他能力很强啊，就是因为我发现这群姐妹们啊有个特点，就叫什么呢？都是那种女强人型的。啊，就是那种能说也能干啊，然后经常在我面前说啊，有没有弟兄？哎，我们家弟兄，哎呀，就觉得属灵方面也不行，做事方面也不行啊，家务也不行啊，就是这样的。 对，就我发现，当然这是可能闽南这个跟闽南那边传统也有些关系啊。他们这个姐妹这边都是那种争强好胜啊，他有一些这种上进心比较强，所以这里面的话，你会发现，哎，我们这边70%到80%都是姐妹啊，弟兄还是这个少数啊。所以这次看到几个弟兄，我特别开心啊，对，就是能够。至少有稍微平衡一下，对，所以当然我发现呢，在这个我们早上灵修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些姐妹们慢慢的就会看到自己的问题啊，就她们就发现，哎，其实这个不是姐妹，不是弟兄不给力的问题，是你太强势，就是你本来应该扶持你的弟兄，让他做头的，对吧？啊，所以但是你总是觉得你自己行，你都搞定了，然后弟兄怎么办呢？弟兄只能躺平。对，就是他根本的做什么事情都达不到你的要求，对吧？后来这个姐妹就反省说啊，这是我自己啊，对，我说对，就是自己的一些问题。对，当然这是一个见证，还有一些其他见证，就比如说有些就姐妹们她会从一种就是那种对于弟兄这块，她刚开始有些冷战，对吧？她会后来就慢慢的会就改变，她会主动的跟弟兄有一些沟通啊、交流啊，甚至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叫什么呢？爱心的一些表达啊，这方面的东西。你会发现在这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慢慢的带出一些生命的改变。然后我特别感恩一点是什么呢？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会发现很多人的改变，它是叫会带出来一种。涟漪效应啊，涟漪效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分享神的话语啊，我是一般有一位弟兄姐妹分享，然后我是做点回应，回应完之后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谈他生命当中的一些见证啊，或者是他收获啊，然后会带出一些他的一些思考和改变。然后呢，你会发现其他的弟兄姐妹啊，他听我的分享或听我其他弟兄姐妹分享。没有太多的收获，他听那些其他姐妹们的一些分享，他们的见证，他们很有触动啊，很有领受，所以我就想，其实很多时候呢，你觉得你的可能分享的挺好的啊，你觉得你这个道好像挺深刻的，但是你这个道吧不一定能够直接的影响他们啊，但是你会发现你的道，你分享的这东西会影响一群人。这群人的一些见证啊，会影响另一群人啊，他会带出来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呢？链条啊，我们叫改变的链条，或者是叫更新的链条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我们其实就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搭建这样的一个生态啊。有了这个生态之后啊，整个的氛围是非常积极向上的啊。因为在这个氛围当中，你一种非常那种比较那个自我的呀，很多的那种一种非常虚荣的一些东西，在我们当中没有太多的这个生存生长的一个空间啊，对吧？啊，这大家基本上都是比较积极和正向的，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就改变啊，然后呢，他们不仅仅有线上的聚会啊，这群弟兄姐妹他们还有经常有线下的聚会啊，这是他们在同一个地方的好处啊。对吧？因为很多他们前段时间还是有这个周六的学习，他们就发了很多的一些他们在一起吃饭的一些照片。对，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既有线上的一起的学习，也有线下的他们一起去吃饭啊，对吧？我去了那边，我也感受到他们爱情，就他们这个爱的这种叫什么呢？特别热情啊，对吧？所以我们每一次去那边都有他们热情的招待我啊。然后我们去了之后，我和康培本来那个箱子吧。有一个箱子是空的啊，是不是？对，给他们预备了一些礼物啊，有一个箱子啊，然后给他们送了这个礼物之后呢，他们给我们的礼物特别多啊，超级多，然后我们这边就装了很多的东西啊，当然分给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啊，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彼此相爱的过程啊，我们有。线上在一起的学习神的话语，也有一些一起吃饭，也有一些一起礼物的一些互换，在这过程当中就是一个爱的一个叫什么呢？爱的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表现，所以我特别的感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享受这一切。还有一个呢，就是谈到一些就是圣公的方面啊，圣公的方面，大家看到这两个就是我们这最近前段时间4、5月份做的一个，左边是这个，你们的左边啊，对，左边就是一个扣子的一个课程 啊，然后右边呢是我们的一个翻译方面的一个讲座啊，这是他们的海报。对，所以这两个呢，其实是我们技术学院我们推出的一些跟 AI 相关的一些项目嘛。对，所以我在这个服饰这个 AI 这块呢，我有个什么体会呢？我一个体会呢，就是现在这个团队建立起来之后呢，大家就叫就位进职啊，大家就位进职，就是 code 这块他们已经形成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团队啊，大家就是什么教务啊、讲员呐、啊，还有一些什么助教啊的，包括什么发通知啊，还有一些什么收押金的一些童工，大家都很熟练了啊，熟练了，基本上啊，把这个东西我们定好这个时间啊，大家按部就班就去做了，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这样做，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大家就带出来了一个就位尽职，大家能够在过程当中配搭也挺好的。然后呢，我自己呢，在这样的一个课程当中，我现在就是属于就是基本上主要参加2次的聚会啊，一次的开班典礼，一次的结业典礼啊，然后其他的时间都不需要我太多关注啊，这个事儿呢就这么。成了啊，这个事儿就这么成了。然后呢，我每次这个结业典礼的时候，我就听大家感恩分享，听大家感恩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感谢主啊，能够让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都进上他们的位置。然后呢，我就在后要给他们鼓掌就好了。对，所以我就想，这其实就是大家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之后，你会发现，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能够祝福一些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可以得到锻炼和成长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啊。当然，这个呢，这个是我们这个现在的状态跟2、3年之前是不一样的啊。2、3年之前的话，很多的事情都是啊，都是我都要亲力亲为的啊，都要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预备一些什么内容啊，这个海报啊，还有很多的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去很多的去。费很多的心思去准备和安排，对，你会发现现在慢慢的大家能够就位尽职，我们就会带出来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服饰，然后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面呢，能够有自己的一个恩赐和才干的一个发挥。对，这个是这个 course，然后右边的这个呢，这个翻译的这个工具，也是我们圣泽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大哥那边有很多的一些外文的一些内容嘛，大哥就说啊，你们也要把这个翻译做起来啊，做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很多的一些资源，很多的一些美好的一些内容，都把它翻译成这样的一个中文的形式，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祝福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他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嘛，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分享啊，这个分享的同工呢是那个星勇弟兄啊，也是我们圣泽的一位同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这个海报是我们一些童工做的啊，这个我们有一些童工帮忙做了一些之前的一些彩排，然后后来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讲座，带出这样的一个呈现。所以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如果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就位尽职，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你会发现，哎，大家所带出来的一个服饰，其实是一个一个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带出成长、带出改变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非常的感恩，非常感恩，就是我们神的家里面让我有幸能够认识到很多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弟兄姐妹，圣德的一些弟兄姐妹啊。我有些时候我就跟我线上的弟兄姐妹分享，我说你看，其实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是有自己的教会的啊。啊，就不要以为他们是参加线上，他们没有线下聚会，不是的，他们参与线上的人80%的弟兄姐妹啊，他们都有自己所在的教会啊，甚至他们在教会当中还有自己的服事啊，对，所以这群人是在有现在教会当中的参与现在教会的基础上，然后他们参与圣德的一些聚会，包括参与什么早上的灵修啊，所以的话，这群人呢，其实。就是圣经中说的那群人叫这世上不配有的人啊，这不配有的人就是叫一种他特别的渴慕、特别的追求啊、特别的上进啊。所以当你跟这群人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的过程当中的话，你会感受到一种生命向上的一种迸发的一种力量啊。所以这种东西的话是很难。 很难形容的，就是大家你听他们的分享，你慢慢就可以体验到，就是他们确实想要明白啊。就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讲那个三位一体，讲三位一体，然后三位一体，我不知道大家领受到什么程度啊。然后我们在这个园地当中尝试了一次，有一个姐妹分享，姐妹分享完之后呢，我又做了一点补充，然后呢，接下来就弟兄姐妹回应，然后弟兄姐妹回应。啊，很多好几位弟兄姐妹回应就说：“哎呀，听了之后没有听懂。”对，当然我刚刚听他们没有听懂的时候，我当然有点郁闷啊，有点郁闷啊，就然后后来你会发现啊，虽然没有听懂呢，接下来就开始了啊，就接下来我们有一些姐妹啊，私下来有些姐妹就是她就跟我说啊，说幽冥啊，我们把一些资料，把于博士的内容给准备一下，然后准备成个文字版啊，你看怎么样？啊，解释的是不是通俗易懂啊？然后我看，哎，做的挺好的啊，我就说，我给他提了几个建议啊，他弄了一下，然后他就发到那个群里面啊，然后我们群里面就大家就有一些积极的回应嘛，所以谢谢某某姐妹的一个分享。对，你会发现啊，就是大家在那种情况下，虽然就大家对于很多的东西听不懂的东西，大家是没有说那种放弃啊，而且是大家就想我怎么样能让大家听懂，就是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她会处在那种特别的愿意帮助别人成长的状态啊，它是一种众人添柴火焰高的状态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啊，就是你会感觉到啊，很受激励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一种状态。所以呢，为什么我想大哥喜欢鼓励大家上线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也想，其实啊，人在一起就是那个谁啊，那个山姆奥特曼说了一句话，山姆奥特曼他自己有搞了个博客他说了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啊，我给你个建议，就是一定要跟那些特别优秀的人一起工作啊，他这样提议的啊，就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要跟比你厉害的人，就是跟一群优秀的人在一起，这样的话才把你的境界能够提升起来。对，我觉得我跟这些弟兄姐妹在一起，我觉得我确实被他们的一种学习的热情所感染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把我的一些叫什么呢？一些东西把它拉出来啊，因为很多时候啊，如果你分享一些东西啊，他们下面的人听着叫昏昏欲睡的，你也不愿意分享。对吧？啊，有时候大哥也是这样。然后大哥一看线上的人没有人啊，大哥是说啊，这么点人浪费我的时间啊，那算了，你们先去叫人去，对吧？其实正常的，就是每一个人他其实都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一个就是认可啊。你至少你听不听懂，但至少你觉得这是好东西，对吧？所以我觉得整个线上的弟兄姐妹整个的一个态势就是他们是那种非常渴慕和追求的。所以这个东西会让我们特别的想把神的话语搞清楚、搞明白。对，所以作为园丁呢，有些时候我觉得我做不了什么东西啊，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我是比较叫什么呢？我爱人的方式就比较窄啊，对，因为每个人爱人的方式不一样啊，就我爱人的方式呢，可能就是在我的范畴里面，就可能是我觉得，哎，我能力不足，我比较擅长的就是我能把神的话语讲清楚、讲明白。对吧？啊，我就喜欢在这个方面提供我的一个供应啊，这是我的一种方式啊，对吧？所以我在这个里面，我就想啊，我的一个心智或者我的一个目标，就是把神的话语能够准确的、清楚的、明白的讲出来，这就是我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其他东西，很多东西是我很多时候我做不了的，或者是我的能力或者我的精力还达不到。对吧？但是你在这群弟兄姐妹生命当中，你会发现，哎，有些我做不了的，其他人就做了啊。对，就比如说有些姐妹跟我说啊，某某姐妹、某某弟兄现在状态不好啊，状态不好。那说啊，状态不好怎么办呢？啊，他会为他祷告啊，或者是找一些其他的姐妹去跟他聊天啊，去请他吃饭啊，就会做了很多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个爱心的服饰，对吧？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东西是我们或者我这边做不到的，需要我们大家在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啊，叫什么呢？营造这样的一个生态，在这个生态当中，很多人的生命就改变了。对，所以呢，我分享我自己的一些这方面的见证呢，也是给大家一个鼓励吧。啊，鼓励就是说，很多的人，我们需要去多跟他们有一些交往啊，然后你的境界呢，慢慢就不太一样了啊。 好，所以我分享到这边呢，我给大家想最后给大家一些实践的一些抓手吧，让改变可持续啊。就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做出一点点改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你想要带出持久的改变，需要一个持久的抓手。这个抓手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三个方面的抓手啊，脑子的抓手，脑子的抓手呢就是脑方面的抓手，认知方面的抓手就是委身在一个是。纯正话语分享的聚会啊，当然现在聚会挺多的，除了我们主日聚会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正道学堂啊，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个，比如说周一的晨祷会啊，还有一些领导力啊，对吧？所以这里面的话，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神话语一些分享的一些东西啊，有一些是偏一些纯解经的啊，有一些是偏一些更多的偏应用方面的。对，所以这些其实都是让我们能够去带出我们的这个神话语上长进的一个抓手啊。所以呢，你要选一个啊，你可以参与啊。所以大概也就只是说啊，你要是想要进步啊，想要进步，一个周最好是参加2次聚会，所以主日聚会算一次，对吧？主日聚会一次之后，你再另外再加一个，所以你就加一个呢，你怎么加呢？啊，你可以，当然你小组聚会也可以。对吧？当然有时候小组不太方便，你可以选择线上，因为线上比较有线上的一个它的一个益处，又不需要去 travel，所以比较方便。好，这是脑的方面啊。然后呢，心的方面呢，就是要委身在一个有神的爱的一个小组，叫家室或者是园地。对，就是说我们在圣德当中有很多的园地和家室啊，我们在彩虹之家有很多的小组。对吧？所以呢，你现在就要定下你到底要在哪个小组啊？如果你是线上的弟兄姐妹，你到底要在哪一个家室或园地，对吧？我们现在可能线上还有一些没有园地和家室的弟兄姐妹，你们也可以就是想一下到底归属何方啊，对吧？我们现在有好几个园地啊，所以有很多的园丁，所以我们也需要去积极的去认领啊。小组在教会也是这样啊，教会现在像子栋啊，已经有所归属了啊，对吧？感谢主啊，对，所以没有归属的都要尽快有归属，对，所以当然有归属之后呢，就可以在这个组里面能够有更多的生命的打结，有一些交流，一些彼此相爱啊，这其实就让我们的改变变得可持续啊。当然最后一点呢，就是一个守的方面，就是我们要委身在一个。服侍的一个团队啊，这里面我括号里面我放了一个技术同工啊，或者是敬拜的同工啊，包括主日学的一些服侍，对吧？所以我想，我们神的家啊，包括无论是线下，无论是线上，都有很多服侍的一些机会啊。所以只是说，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没有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服侍的一个状态当中吧？啊，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很多人他是属于那种。更多的是学习啊，更多的学习啊。那我在线上听的比较多的啊，就是我来圣泽学习一下啊。当然，你一个刚来圣泽或者刚来彩虹之家，你说啊，我要学习一下是可以的啊，对吧？你比如说你待个一个半年啊、一年啊，这个学习这段时间是可以的。但如果是你是持续的停滞在这个学习的状态啊，这其实是叫什么呢？是有点叫什么呢？过犹不及啊，就是你只是专注学习，但是没有输出啊，也不好的，对吧？啊，学习是输入啊，你可以去领受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如果是你没有找到一个岗位，把你输入的东西能够分享出去，啊，这其实是有所缺陷的啊。所以当我在线上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成长吧。也是借着服侍啊，带出一些成长啊，因为很多东西你叫他，比如说有些人，我给他分配了一个任务啊，是叫，比如说做大哥的讲道回顾，做大家讲回顾，他就会把大哥的讲道把它打印出来，然后听，然后预备，然后做一些重点的划线，然后做一些分享。哎，你会发现，这就叫什么呢？就是把它放在这个位置上啊，你会发现，哎，做了几次之后，有一些话语的东西进去了，就比较的多了。啊，慢慢的就在生活当中可以啊行出来，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啊。所以我想，很多时候的这个服侍，其实就是让你能够去更多的去深化神话语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要主动的承担啊。当然，比如说我们小组有些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查经啊，有这样的一些讲道回读啊。当然现在像是倩红啊，或者康培啊，或者是现在平南弟兄也愿意参与啊，这些肢体呢，我们在这个其中，如果你做这个回顾，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收获的啊，比你听一遍效果要好很多啊。好，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要在这个服事当中带出一些生命的一种改变啊，这个改变呢，它是可持续的。好。我现在来到了倒数第二页啊，倒数第二页，倒数第二页。我这边的第二页想给大家稍微最后做一个总结吧，做一个总结。我放这样一句话叫"放眼神家神国，改变随之而来"啊。我作为今天的讲到的一个总结。为什么我这样喜欢这样的经文呢？这样的一个总结呢？我们先来读两节经文吧。我们第一节是马太福音的6章33节，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第二个是重复的，我们再读一遍。来，以弗所书4章16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对，所以我用最后的这两节经文呢，做一个总结啊。马太福音6章33节，这间谈的先求他的国，他就我们自己就都很熟了啊。他这边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些东西到底指什么东西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如果你结合上下文，是指日用的饮食啊，指你的肉身的需要啊，衣食住行啊，是你一些叫物质方面的一些基本的需要啊，所以这边。按照他最原来的处境化的一个语境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放眼在神家、神国的这边，然后我们所日用的一些饮食的方面，神都会搞定它啊，就是神都会供应。对，当然呢，我这边呢，就稍微把它的这个东西，我们稍微把它叫什么呢？原则关联一下，就是我把它稍微的泛化一点。所以这边的话，我想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放眼在神家、神的国的方面，我们自己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想要需要改变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改变，这样的神也会让它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接下来那节经文我们刚才读的，后面说的是什么呢？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爱中建立自己，让我们看到神的关注点和我们的关注点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我们自己呢，很多时候是关注我们自己的一个状况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聚焦在自己的身上的啊，70%-80%的时间啊，当然有些稍微的拓展一点啊，就是我们的边界可能你不是自己，只是自己的家，对吧？自己的家就是你的配偶和你的孩子，对吧？我们的一个关注的边界基本上就是这个小的圈子，但是神这边呢？他所看重的是什么呢？啊，第一节经文带出来是看重神的国，他是看重神的国。第二节呢，带出来是神看重身体的增长，啊，身体的建立，啊，所以神特别的看重神家和神国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这是这两节经文带出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神的关注点。所以当我们明白了神的关注点是在他的家和他的国上面的话，那我们想要改变，你的改变必定要跟神的关注点叫什么呢？我们要对齐，对吧？啊，所以只有我们的一个你的追求啊，你的追求能够跟神的关注点对齐，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改变的发生才有可能啊。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核心。所以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谈这个改变呢，它其实是有一点叫什么呢？我们要把这个改变的这个关注点从自己的身上放到我们身边的神家和神国的需要上，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在神的家、神的国里面，有很多的需要是因着我们太关注自己的，所以我们看不到啊，所以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的这个事情很重要。 确实是重要，但是神带出我们生命的改变，是让我们把一个放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场景当中，这就是神家神国的一个需要。所以当你把你的这个需要跟神家神国的需要绑定在一起的时候啊，然后你会发现到了一个时候啊，有一个特别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发现周围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改变了，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改变啊，它是一种特别奇妙的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个人的改变是你在帮助他人改变过程当中的一个副产品啊，英文叫 byproduct 啊，就是说如果你整天关注自己的改变，你的改变是非常有限的啊，就是整天天啊，我跟神的关系好不好啊，就我身边也会看到一些弟兄姐妹整天就纠结我跟神的关系好不好，对吧？然后他纠结来纠结去，纠结了一年半年啊，两三年还是这样，对吧？啊，就是他一会儿觉得啊，好像神不与我同在了，那我怎么办呢，对吧？然后一会儿神与我同在了，然后我很 happy 很 high 啊，就是这样的。但是过了两三年还是这样，对吧？但是如果你能够跳出一个自我的这种纠结的一种范式，能够真正的投身在神家神国的需要当中，你会发现当你为周围的弟兄姐妹庆祝他们的改变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也改变了啊。当然你这个资格的改变可能自己没有觉察到啊，但是周围的弟兄姐妹可以为你做见证啊。对，所以我相信这其实就是神所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当我们看这个圣经当中有很多圣徒的见证，对吧？这个包括保罗，对吧？啊，保罗他其实在圣经当中，我特别感动我一句话，就是保罗说，他对这个弟兄教会弟兄姐妹说叫什么？你们就是我的冠冕，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对吧？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他不是说我自己多么的厉害，对吧？他意思就是说，你们就是我的冠冕，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意思就是说，你们生命成长了。到神的面前，神给我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观念，其实是基于在你们的生命的改变的基础上，对吧？啊，所以他看到了弟兄姐妹的生命的改变，他就极大的喜乐啊，他的极大的喜，他圣经当中没有谈到说自己生命怎么怎么样，他喜乐，对吧？他没有说因着自己的很多的改变喜乐，他而是因着他所服侍的弟兄姐妹所带出来的这种喜乐，对吧？所以像老约翰也这么说的，就是当我看到你们按着神的心意去行，然后我的喜乐是何等的充足，何等的满足，对吧？这都是让我们看到这种圣徒的美好的见证，就是他的生命能够到成熟到一个程度，他以别人的成长为自己的喜乐，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一个成熟基督徒他的一个生命美好的状态。我也想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追求这样的状态。所以我相信我们在采用之家弟兄姐妹都是听过很多大哥讲道的啊，对吧？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上来讲都可以讲出很多的东西，对吧？所以我们神借着大哥创建了圣泽，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社区，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当中很多的人需要我们的服侍啊，对，就是你觉得可能在教会当中，你可能分享可能不如傅勇啊，不如傅斯啊，不如很多小组长，对吧？啊，你觉得在他们面前有点什么自卑？但是你去发在国度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是可以从你的生命当中带出一些向你学习的东西啊，就是你很多东西可以去祝福影响他们，对吧？所以我希望我们众弟兄姐妹大家能够看到，其实神的家神的国需要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其中扮演自己那积极的一个角色，在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你会经历到很多的一些改变，它是超过个人维度的，对吧？所以最后我想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反思的行动，就是你是陷入自我改变的一种怪圈呢，还是你愿意进入到生态和生态当中的位置，然后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当中啊，不仅仅是见证别人的改变啊，也会见证自己的改变，好吧？所以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 有这样的一种看见，也能够效法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无论是历史当中的圣徒，包括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的榜样，然后在这其中呢，我们可以在这其中也可以经历这样的美好的改变。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孩子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主要感谢你保守了孩子以上的时间，让孩子能够把孩子所领受的能够分享出来。神啊，孩子，感谢你，主要感谢你能够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教会，赐给他们这样的美好的属灵的社区，无论是线上的线下的，我们有这么多美好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能够享受神你的话语浇灌到我们当中，也享受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切实的彼此相爱，也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可以服侍一些弟兄姐妹。神，我们为你给我们预备的这一切献上感恩。主啊，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态当中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不出局不狂观，让每个人都能够把自己能够委身在这样美好的生态当中，在这样的生态当中享受神你话语的供应，享受你在主里面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滋润，也能够把自己能够摆上，能够参与一些服事和配搭。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见证身边弟兄姐妹的改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经历自己生命的改变。主啊，因为你的心意是在你的家和你的国。主啊，我们确实，我们承认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是被陷在一种自我的牢笼里面，是我们不能够突破。主啊，我们很多时候确实在这里面真的是啊，看到自己的一个可怜，看到自己的一个有限，但是神呢，求你能够不断的去拉伸我们，用你的道来拉我们，用你的话语能够拉我们，用你圣灵的光照来拉我们，用你的圣爱来牵引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在你的生态当中参与到其中，成为一个积极的一个输出者，积极的一个供应者。像是主耶稣基督你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主要我们愿意成为不仅仅是单单的领受你恩典的人，我们愿意去那给予的人，这样输出的人。当我们在那持续输出的过程当中，我相信神你会把更多的恩典放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也可以有幸见证到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生命改变的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有机会能够见证神你在众多弟兄姐妹生命当中改变的大能。主啊，也求你继续的成全你那自己的美意，你自己的圣功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在这样的生态当中享受你一切的丰盛。孩子，感谢赞美主你，听孩子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